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讲到这个智力神学，心理神学，哲理神学，第三哲理神学，对吧？哲理神学，哲理神学呢？第一个是圣经神学，第二个是系统神学，第三是哲理神学。哲理神学呢，一般是认为被认定是用哲学的理念将系统神学陈述出来，特别注重到研究神学的假设架构或者真理先设架构。第二小点，在肯定哲学和神学的关系上呢，一般有四种态度。第一种是相对的态度，第二是并行的态度或者中立的态度，第三个是相对并行，第三个是 correlational， 有时候是叫做贡献态度，同时现象，同时发现 correlational
贡献
，共同出现，共同出现。那么共同出现这个态度里面呢，它有一个相互关系。一般的解释是，哲学提供问题，神学提供答案，就是 correlation， 这是杰尼克的方式。哲学提供问题，哲学的作用是提供问题，神学的作用是提供答案。最后一个是高度的相互作用，高度相互作用。相互作用，这两种路线，一个是哲学带领神学，另外一个是学带领哲学，一个哲学带领神学，一个是神学带领哲学，两种。第三，这里神学的目的，这里神学的目的是积极的使用哲学来衡量神学的研讨方法，衡量神学的研讨方法，
研究探讨，
这一点呢，这里神学的最大挑战就是肯定理性的极限程度，理性的极限程度，这叫肯定理性的极限程度。它的意思就是说，在这里神学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看看理性极限是在什么地方。换一句话说，故事一开始是限定了理性，那是要先把理性发挥到一个最大的极限才停止。好，第四个是教牧神学。教牧神学肯定了神的道的教牧层面，就是肯定神的普通恩典，肯定神的普通恩典 的宇宙性，牧羊时空，换句话说，神的道成了爱人想法，一般的人就是不信这个。另外一方面，也肯定神的特别恩典，就是神的道怎么样牧养神的羊群，神的道怎么样牧养神的羊群。教牧神学一般来说被定位在实践神学里头，特别注重神学的实用性、实用性、应用性和辩证性、辩证性。这些都是根据神的道，根据神的道的实用价值。在教牧的侍奉里头，特别教牧神学呢，特别注意到教牧的这事，这是教会的这事，是事情的事，英文叫 ministry， 平常话叫事工，他的工作。教牧的侍奉，我先稍微解释事工跟侍奉不同。事工是怀想性，侍奉是梦想性，事工是组织性的，侍奉是有机性的。事工向人负责，侍奉向神负责，以及教会的崇拜。整个教牧神学的重点是侍奉神和服务教会，侍奉神还是服务教会。好，第五小点，第五跟第六呢可以混在一个。第五小点就是教会历史，我们稍微讲一讲，我们有很多时间讲这一方面的教会历史，就是借助教会的进展了解上帝的心意，就是教会的进展了解上帝神的心意。在神学上呢，有两个路线，两种立场。一种是借助研究教会了解上帝在信徒中间的心意；第二种是借助研究教会的进展了解上帝对全世界世界的心意，世人的心意。教会历史里面呢，有以地方教会中心的研究，有的以普世性关切为中心。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以普世教会为中心呢，就包括了财产，教会的财产史。一个课是历史神学，历史神学，其实历史神学里面呢，我讲了许多，这个地方稍微知道几个小点就可以了。历史学的历史神学的重点，那是借助教会的历史来肯定，在每一个时刻里面造成历史转捩点的主要事件，转捩点、转折点，历史主要时刻的转捩点、主要事件，去了解神的道 么影响教会？历史神学是一直到16世纪才成一个专门的学科，到18世纪的时候才正式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在神学的研究上，历史神学成为一个教导的工具，也成为一个评判的工具。历史神学最后的到最后进展的结果，就是神学思想史。好，我们再讲一点就结束了，我们就到了这方面的事情。基督教将来的前瞻，基督教的前瞻，
前瞻
看前，或者延展也可以，前瞻的人。神借助基督所设立的教会必要长存，不单在世界各地会绝对的存在健全存在，甚至在基督在的时候仍可以基督永远同在。彼得对基督的信仰宣言，马太福音16章，以及基督对彼得的应许，都带来真理性的人生价值。教会的存在跟信仰的设施是本乎基督的绝对权柄，设施信仰的设施，
信仰的设施，
信仰的设施和设施 expression operation expression 是根据本乎基督的绝对权柄，是本乎基督绝对的权柄。在任何时代地点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下，都能实行或者实施无阻，正如主的道一样，必要永远长存。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使徒信经里面的，以后我们还会谈，使徒信经的来讲，信上帝。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一句句话，这几句话，它是针对着针对我罗马的政权这一个信仰宣告。如果你了解教会历史的时候，我相信你有那个背景。在当时的环境里头，这是一个信仰的立场宣告。在罗马的政权下面呢，你要宣告罗马的凯撒皇帝 为全能的，为全能，那你就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罗马的和平，他是罗马的，罗马的和平政策，准许任何一个人自由的进来，也准许任何一个人自由的发言。唯一的条件就是接受罗马政权跟政权的代表凯撒为全能的，为父，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当基督徒宣布说我信上帝，全能主是创造天地的主，那就是说呢，我的存在不在乎上帝以外的东西。那就是这种宣言，教会成立到今天。那些根据事态、根据政治形态、根据经济形态而存在的，全部都没有，包括他们所依靠的都没有。所以这一方面呢，很小心。我们基督徒跟基督教神学的将来，就是根据你的立场，就是信仰理念，就是信仰思想根源这个东西。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到，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的基督教信仰。最近呢，我跟几个学者几次学者会议里面，我的立场不同。我认为呢，文字是一种理念的表彰，但文字也可能直到一个理念。中国话叫文理载道，但是文理至少也限制那个思想。所以我提议呢，不叫多元文化，我认定所有文化就是一元，就是多元，就是多样。神学也是一元，但是多样，不能用多样。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成了一种危险，威胁也成了一种危机，危机自然就是一个机遇，自然是一个机遇。如果真理是一元的，真理的表现仍然是一元，但是是多样的，那么所有的样都应当归本，这是样本的东西。知识真理的绝对评判不在乎真理的解释，那是在乎真理本身。为这个缘故呢，基督教的神学，基督教神学可以多样化，但不能多样化。文化的本身是人生存的一种表现，是根据人对真理的理解跟反应而形成的。如果我们能肯定真理是一元，那么在多样的文化里面，我们仍然有可能可以回归到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基督徒跟基督教的神学家主要的任务，那是确信而且坚信真理跟救恩的一元的信， 爱人承认也接受救恩表彰的独一无二。就在这种的观点里面，我们才能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间为主做好的见证。我讲话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坚持你的神学理念，你的神学理念呢是你对真理的认识回应，不是真理。所以你越谦卑的话也可以看到真理的权柄。我们没有权柄去控制别人的思想，但是我们却有权柄去宣告我们的信念。我个人的观点是，立场一定要清楚，态度呢，立场要坚定，态度要柔和，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你跟一个回回教的伊斯兰教的教徒吃饭吃一半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先要祷告，他就跪在吃饭桌旁边向他祷告，他就祷告了。你不会笑他，你也不敢笑，你看你尊重他。但是你因为身为基督徒吃饭一半，你说对不起，我要谢恩，你要会对不起，你会很内疚，很害羞。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你信的是假的；再不然，你的信心是假的。这个东西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态度要好，但是立场要很正确、很坚定。我们现在呢，在一般的，刚才还跟王先生在讲，就是一般的学术界、基督教的学术界、神学界呢，我不大相信他们是神学界，我认为他们还是道学界这方面，他去掉这样的宗教的研究。这一方面呢，一天到晚就是鼓励认为文化的多元。其实文化的本身，如果人是一个种族，这个 one race， 那么最多呢，文化也是能一点，就是多样的，多样的。好，第三方面呢，当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思想在上帝的旨意或者上帝 line of God 上帝的心意的评判下面，比如说在上帝的心意评判，人只能学习不断的顺服、谦卑跟顺服。而在面对时代的思想的时候、挑战的时候，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坚持到底。因为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印度一个哲人上苍言说的，因为凡是嫁给当代的精神的人，在转念之间，他发现他是下一代的寡妇。当代的新娘，你把自己嫁给当代的思想精神，反反之间，发现在下一代也是一个寡妇。当代的精神之后，
死了。
到一段时间，澳洲神学家就是口口声声就是神子神学，明白了？所以上历史了，神子神子神学。1950年代到60年代的时候，他正在照顾快要死的老人。到70年到了做的寡妇，这些阿比克啦，这些阿比克啦，什么都没有了，都变成寡妇了，没有他的书没有人看了，没有很喜欢。所以你特别要小心，不要随便把自己嫁给他们。所以说呢，就讲了，这我们可以上到另外一个课程。最后一个呢， 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需要有当代的信仰宣言，叫做信仰告白。你知道信仰告白是台湾的这个长老会的翻译告白，那是福建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什么隐藏的，把自己完全 exposure， 把自己的赤裸敞开，赤裸出来。你知道吗？树要皮，人要面子，你听懂吗？一般树要皮，果子也要皮，没有果子的皮呢，很快乐，很奇怪。上帝造这个果子很奇怪，这个肉特别好吃的，榴莲它的皮特别古怪，很多刺的，厚的不得了，对不对？没有那个皮保护的不了那个里面的那个柔软的东西。但是在信仰里面呢，你就不要皮。你有皮的话不够白，要告白了，人家不要你，你要他，告诉他，不要知道，有时候你不要知道，因为嘛，心里留一点面子嘛，留一点地标，脚步留一点地位什么的，你不需要这个东西，信仰告白，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信仰告白，因为只有那个信仰告白的过程里面呢。你写明了你的神学立场，对 theological stand， 你在你的神学立场，但是你却不是宣告你的教条，不是宣告教条。在这个两个的 tension 张力里面，你要去求神给你智慧，你要去。到底你是宣告教条啊，你是宣告你的神学立场，这个东西要弄清楚。OK，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这一章讲到这开始，第三章开始，底色呢，有了第一章、第二章，下面呢容易的多了，再加上牛津的消费历史，第三章教父时期的东西。那个早期教会的神基督教思想，从基督降生一直到主后451年，差不多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中叶，451年，教父时代思想的讨论。第五世纪中叶，451年。那道论呢？有时候道论，有时候叫 overview， 有时候叫秒览。首先呢，我们讲一点基督教的摇篮，基督教的摇篮 ，Cradle of Christianity。你要了解基督教呢，你要先从神的作为做出发，神的作为包括神的自我启示，自我启示含的小点，第一就是神的创造，第二是神的圣约关系 covenantal relation， 神的圣约，新约旧约的圣约关系。这个圣约关系呢，包含了神的显现，英文叫 theophany， 神的预示 prophecy， 有人叫先预告，不是预示胜利的意义，事是显示的事，胜利是言字旁一个意，胜利皇帝的话，事是显示的事，意思这个意思呢，就 prophecy 呢，可以借助先知讲话，可以借助先知动作，这个意思有时候借助先知解释都可以，你要特别小心这个。对 prophecy 呢，很多人误解，特别在新约一些灵恩派的人呢，做先知的，做先知是做什么？ 只讲预言错了，单单讲预言的话就先知的一个小部分，而且讲预言绝对不是讲明天要不要下雨没东西。有人讲预言，最近还有一个台湾还有一个最重要，先知祷告，他跟你祷告以后五年以后你要带领五千人的教会，哇，很恐怖，跟我们追求，因为上帝借着他把上帝这种事告诉他，这个要很小心。这个你从来没有叫天之祷告，其实祷告的天之祷告没有这个人，他不是先知的，他只是预言祷告。先知呢是好像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但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他可以以前现在解释也可以，有的时候叫做先知的生活动作，你记得吗？以西结啊，耶利米啊，这些的东西，睡觉一天310天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本身都是马上一个意志形式，包括律法的赐予，上帝赐予法给人，赐予法给人，以及旧约的圣经的记载的确是，这一些是根据上帝的圣愿而显明出来的。第三个，神的替我自我启示是借着采选他的儿子，就是道成肉身。神的作为呢，第一大点我们刚刚讲的是自我启示，第二大点呢，神以他指明的这个 interaction 这个运转互动或者敌人，上帝怎么对待他的子民，互动互相的互动互相的动，包括历史和救恩历史或者救赎历史，包括耶稣基督的在世上的生活、工作和教导，这些都形成了记号、神迹和异能。最后，神他向他子民中的工作，包括了基督的复活以及拆传或者宣教的使命，拆传宣教的使命。所以当你开始讲到基督教的时候，你要从上帝的作为就开始。第二点呢，讲到基督教的摇篮，就讲到希腊罗马的世界，希腊罗马世界以及当代的综合宗教主义，或者综合的宗教的综合主义，或者综合宗教主义。然后稍微提一提，做一个背景上的了解呢，就是亚历山大，这个我们叫亚历山大，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 great 啊，亚历山大的啊。不是路易威廉，上在大地的，亚历山大大地的征服，所以的话呢，他征服各地方的
征服
征服以及文化的盈满，盈 saturation 文化的这个。你叫冲击也可以，你叫丰满也可以，或者丰富满地也可以。亚历山大呢最大的功劳其实是东西的汇合，东西文化的汇合。其实呢有一本，就是最近中国出了一本亚历山大大帝的三部和两部，你看过没有？你有看过两部？很好看的，如果你刚好闲空看呢，一个礼拜可以看；如果你紧张一点，3天可以看过两部。亚历山大大帝那个刚刚出版不久，一年用2年前，书啊小说啊 很小时啊，这是历史小说。因为阿里山大呢，他回到的地方呢，除了他是阿里修德的学生以外呢，他圆征的时候呢，在他所谓的部下中间还有一个，他本来要在阿里修德陪着他去的，要是我老了不跟你去了，他有一个阿里修德的侄儿跟他去，阿里山的侄儿跟他去做什么呢？说的叫做随军哲学家。还没有听过这个，就创伟大地方随军哲学家，其实是精神支柱。那么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写他的文化的东西写下来，把那个精神思想写下来，把那个地理的东西写下来。当时的哲学家是叫做全才，不像现在的哲学家叫做兼才，不是偏才，兼才，那个是兼兼而济的。所以呢，他的贡献是在把中西文化汇合了。那么再加上呢，文献原生以后呢，学生呢，同分啊，亚历山大可以说呢，在他那个时候可以说很伟大一个人，因为他撇除了那个种族的彼此之间的知识。那这个人呢，年纪太轻了，所以呢，精神的信号。他到埃及就骑了埃及王后，那就埃及王后来什么当儿子嘛，什么都好。到波斯去，波斯也到印度，那么这样子一来的时候，把所有的那个都变成一个大人物了，这个情况。那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你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历史的经那个情况吗？分裂啦，什么东西啦？那么后来呢？罗马帝国的兴起。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呢，希腊的文化，亚历山大本身还是希腊文化的旁门，老实说他的那个种族，这个马其顿啊，有些多年马其顿还不是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真正是雅典，这个是马其顿雅典。因为是他在那 peripheral， 他在边缘的，所以比较珍惜那个里面的。正如满清是边缘，但是实实在在的说呢，汉卷在满清时代因为就发展更大，首先因为它边缘在珍惜，抗日帝的话是几个皇帝啊，乾隆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看历史你就知道这个东西。那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半途最晃的时候呢，罗马的那个文化还是蛮差的，然后来是赶上去了。我们还是马上罗马当时化为什么，就这种情况。那么因为罗马呢接受了罗马的文化，接受希腊文化，可以说把希腊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就自此以后呢，西方文化就叫 Greco-Roman， 就是西罗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你要记得这个东西。在罗马的政权下面的罗马的政权下面的，他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那个策略，所以社会跟文化的互动过程里面，造成了一个文化的多元主义，不再是多样而已，那是多元。其实呢，到最后也是多样，不是多元，什么东西都要根据罗马的。政权，你接受他的政权，你怎么样都可以，那还是要一言到最后，如果就是可能是一样多言，不是一言多样这些东西。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刺激，对西方文化的刺激，是西罗文化的刺激。是从东方或者近东文化来刺激西欧文化，那近东文化刺激西欧文化里面呢，第二个东西是神秘主义。当你讲神秘主义的时候，你就远超一点一些的东西。那基督教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基督教的思想呢，是一个最平凡却朴素的一个思想，但是却。成全了跟充实了所有的思想，就是神的一个很奇妙的作用。我看到这一方面，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暂停一下，想一想， 这是一方面给我们什么，在教育方面的什么知识，这一方面。那讲到中国这个情况来说，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呢，从几个角度来看呢，西方文化有一段时间从洋，汉兴社从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叫做东白。中白第一个极端就是凡是西方的都不好，就是不单是抗洋灭洋，对不对？还是什么？他们那样。后来找到另外一个角落了，他一开放，的时候就全是纯洋了，什么东西啊？后来到外面去念书的人，如果有回来了，全部就把西方人全部带回来了，就这个情况。当然，中国的纯洋过程里面呢，是赛先生跟这个什么德先生，也是那个时候不是这个什么东西提出来那个五四运动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么后来就没有了，就是革命。那么在这个就新中国时代就全部就是很洋的啊，非洋的等等文化革命的，所以现在又在走到另外一种的情况里面。在这个情况里面呢，东西一汇合的时候呢，一汇合的差不多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影响了，它已经蛮完整了，所以心无限跟等等这些东西呢，差不多没有东西可以再给他东西的，所以唯一可以给他的就是神秘主义、新世纪运动、后修说什么后修的新世纪那个东西。再加上嘛，在基督教里面呢，很可惜一个点是，基督教里面就走一个灵修神学，灵修神学本身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的那个影响，也是受到谁的影响？东方神秘神学的影响，神秘宗教的影响。在这个情况里面呢，唯一真正可以满足人，就回到基督教初级最基本的简单的性质。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的想法并有一点神秘主义。所以我盼望你在思想这些东西、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的到底我们现在的信息是什么，就教会所需要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民族所需要的是什么，宗教所需要的是什么，这个东西。在当时呢，柏拉图的这些思想影响了政治，影响了政权，也影响了宗教，所以国家政治跟宗教都受柏拉图这些思想。那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影响，是影响那个政局，影响政治，影响宗教。那么进展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也开始为了适应听众的需要，它本来是影响变成被影响了，开始被影响了。所以对世界的观点呢，也五行的中心成为二元论的世界观，包括了三元论的人文，三元体系的人文，灵魂体的这些方面，在整个基督教的思想进展的过程发展里面呢，也接受了柏拉图的灵魂先存学、知识的先存、神的完整性以及善的完整性。善是什么？换一句话说，是用柏拉图的这些架构来了解神的启示，也在五行的中间呢，把道成若生的基督用希腊对道、希腊哲学对道的了解来解释。所以你会看见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世纪讲来讲去就是讲到基督的人性、人性这个问题，为了要解释肯定教宗成立教会的真正对象中心。 第五点，另外一点是希腊哲学里面的士多亚派，你们翻译是什么？士多葛，士多葛派 ，Stoics， 士多亚派。士多亚派的 logos theory 就是洛格斯，有人翻译说洛格斯理论，有人翻译神道论。你们不知道，你们翻译说什么 logos theory？ 洛格斯。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思想，新柏拉图思想和阿里士多德的不动的行动者，不动的行动者 unmoved， 有形无形的深厚信仰，基督教的信仰。这一点呢，是希腊早期希腊的古典希腊的奥林匹克宗教，就是荷马的那个理念。以及异端教派，特别是神秘异端教派参与进你们叫韦斯派、诺斯底派、诺斯底派，这些思想呢很容易的迎合政治的理念而形成了罗马的民族跟国家宗教，民族国家宗教。我现在顺便问一个问题，看你会不会答。罗马的整个体系，政治体系是一种宗教体系。这个罗马民族西比主义者，罗马宗教的大祭司是谁？就是凯撒皇帝。凯撒皇帝，凯撒皇帝什么时候变成上帝？他活的时候是祭司，死了以后变成皇帝，变成上帝，你听懂吗？所以呢，要叫他呢做上帝，就让他死，就不死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好好思想一下，整个世界的政治，政治性宗教，不是宗教性政治，你会看到有一些这些形态都是炒韭菜，旧书重演。所以祭司他的意思就是他代表上帝，也代表人，所以祭司就是他可以成为救世主，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他可以把整个创造的作为特别的好处带给人，把人从水上的人救出来，那是大祭司。到后来他就成了上帝，张老师死了以后就要做上帝，如果他不死的话就让他死，让他去做上帝。你知道吗？法老埃及的法老王，法老王不会死的，他就进到光明里。所以呢，当他们请法老进到光明里的时候呢，把祭件就把它丢给厄运策，他们接受的话就让他做上帝了，就把那一杯水喝下去了，做上帝了，进到光明里。好，我们现在想想一点关于巴勒斯坦巴勒斯丁里面的犹太人，当时的 地理、文化、社会背景或者经验、环境、社会的环境。首先要了解一点，了解一点巴勒斯坦的世界，巴勒斯坦的世界，或者巴勒斯坦的世界，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世界，世界，世界，就是历史性跟地理性的态度。巴勒斯坦呢，在当时呢，在罗马帝国也好，在希腊帝国的也好，可以说是交通的这个枢纽，可以叫枢纽，中心枢纽。从埃及到叙利亚，从阿拉伯一直到小亚细亚，巴勒斯坦成为一个交界点。在当时呢，埃及帝国亚细和叙利亚，阿西和叙利亚，阿西尔就现在叙利亚，亚述帝国、巴比伦跟波斯，这个都是很大的权威国家。一直到亚历山大打败波斯的时候，就把巴勒斯坦归属到马其顿去管。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是安斯拉的亚历山大的这个城镇认识到多少？亚历山大其实是在伊索斯那个地方的最大的得胜，最大的他只有7万兵，对方有30万一队，他打赢了那个东西，就是那个是确定性的。他那一次没有打赢的话就完了。他打赢的原因呢？我也看过那一部特别。那一部这个政治分析还是军事分析的影片，可是我是在澳洲买的，待会美国不能用，可能中国可以用，因为他那个是不知道多少州立的，分析的很好那个东西。那一部研究片是专门研究这个战略性的世界历史主要战争，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战略。亚历山大的部署呢，它的重点就是。打那个王，一打的时候，他整个军队就崩溃，整个军队崩溃的现象。那么后来呢，赢了就把这个巴勒斯坦归属到马其顿去，完成。一直到亚历山大死了以后，那么整个政权开始崩溃了。再后来呢，是罗马政权的兴起。罗马政权的兴起，那罗马政权的兴起在巴勒斯坦里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历史性的一个事件，就是哈斯莫尼安王朝。你们翻译是什么？哈斯莫尼安王朝。我先问，哈斯莫尼安王朝是哪一个人出名？带领的哈斯莫尼是马克比，你要记得这个名称，马克比。马克比的本身呢，他是犹太主，但是呢，他是宗教的革命运动，是根据宗教的革命运动。所以他是用犹太支派的祭司制度，犹太支派的祭司制度。犹太人祭司是什么支派？利未支派，不要忘记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但是呢，他是因为他是犹太族，但是他带领整个政治的翻变。或者革命是根据宗教的带领，所以呢，他要这么带领，他要用根据犹太人制度、祭司制度。那么在整个 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教里面，除了马克丁的这个祭司制度是犹太制度，还有谁？这么接近，难道没想到？那这个是思想时代这个作用在这里了，还没出现。耶稣基督没有想到，他是大卫的子孙，是犹大支派，那他为大祭司，所以他是有君尊的君王，君尊的祭司，是 kingly priest， 君尊的祭司，他的地方。所以你要稍微有一点背景了解，等一下我们以后再讲的最后的时候还会讲得清楚。所以那个很短的时间里面，马克比呢带领了这个很成功的独立运动，让当时的巴勒斯坦享受一些宗教的自由。主前63年，庞培，中文翻译叫庞培呢破了耶路撒冷，那么他是污染了，玷污了圣殿，他是一种侮辱。自此以后呢，整个巴勒斯坦就受制于罗马，受制于。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呢，耶稣降生。好，我们用一点点时间谈谈下面的，谈谈这个犹太人在罗马的控制下面，在罗马控制下面的犹太人。罗马人呢，在他们历史里面呢，所政府的各种因素里面，犹太人就最难控制，最难。如果有机会你到巴勒斯坦去的时候，我盼望你会去看一个地方，叫马萨达。那萨达呢，到今天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当时是一个圣地，因为当时饭店罗马政府的时候，一些人就退出到萨达那个很高的一个山林去，最后是全军覆没，大家自杀。在那个地方呢，犹太民族呢显明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他们生活的原则是 Kedush Hashim。 所以 Kedush Hashim 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一个人不能敬拜上帝的话，那么他的死是真正他的活，他宁可死他不肯敬拜上帝。 Kedush Hashim他的生命的结束是神圣的活动，所以当时全部就死亡。为这个缘故呢，犹太人真的没有办法，这个罗马人对犹太人完全没有办法，所以最后呢，罗马人就给犹太人承认犹太人，犹太教有一个正规的地位。所以当耶稣与罗马这个保罗在各地方传道的时候，包括在帖撒罗尼迦啊，那个地方，以比等等那些的地方，犹太人原则上来说享受诸国的自由，只要他们能接受罗马政府，他们就可以敬拜上帝，他们不再管他们，有这种情况。罗马人呢，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留下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叫做罗马的和平，就是 Pax Romana， 另外一个就是 Lex Romana， 就是罗马的律法。在 Pax Romana 里面呢，只要罗马人只要所有被政府的人接受罗马的政权，可能所有罗马人缴税，他们就可以享受所有的自由跟平安，就是附在罗马人的律法下面。罗马的律法呢， 可以说所有的律法是合理的，是讲根据希腊的推理方式，公平，只要你接受这个律法，你就可以享受公平。换句话说，先有律法，后有规矩，先接受这个律法。那在今天呢，西洋的这个法治国家里面也是如此，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就照法律来做。你要做什么，先改法律，可以。你能够改法律，什么东西都可以。你不能改法律，你就照法律来做，明白了吗？这是 Rex Romana。所以所有的罗马的臣民或者是子民，要享受固定的平安。那对犹太人来说呢？对犹太人来说呢？整个民族的精神跟民族的保障，其实是根据神的律法，不是罗马人的法律，神的律法。但是在当时的妥协的态度里面，他们只要罗马人没有影响他们的律法要求，他们就可以接受罗马人的法律。所以在五行的中间呢，有一种妥协的过程存在，妥协过程存在。当时的社会呢，精神的支柱是根据祭司、文士跟一些的教派领袖。那主要的教派呢，宗教的教派有两个，一个是法利赛派，一个是撒都该派。撒都该派可以成为现代的现代派，这个 moderate